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是的，不单单是在这个圣诞的季节，主要每一天我们都要来思想你降世为人、舍命在十字架上的恩典。哦，主啊，真的，因为你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天天与我们同在同行。主啊，但是我们更加愿意在这一个季节，向着这个世界啊，向着我们周围的人群来宣告：主，你是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你是我们回到天父面前的桥梁。所以主啊，求主你再次借着你的话语啊，让我们的生命与你连接在一起，让我们所领受的真的成为我们每天的力量，成为我们恩典的泉源。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在我们的中间得到荣耀和尊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很快的哈，一年就要走过去了啊。今天我们来分享属灵恩赐的最后一个信息主题哈，恩赐与赐恩的主。那么这一个题目其实我们都会常常提到哈，就是我们要看重恩赐，但是更加的我们要宝贵那一位赐恩的主。除了刚才我们所分享的以弗所书四章七节以外，还有一些的经文我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哈。一处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恩赐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那么今天我们所分享恩赐与赐恩的主，就是借着恩赐啊，我们已经分享了十一个主日的信息了。我们怎么样来认识那一位赐恩的主啊？当然，他不单单是一个口号，更加的是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经历。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哈，他讲到了第一个什么？恩赐有许多种啊。我们知道，在至少在圣经的当中，神启示给我们的恩赐怎么样就非常的丰富。那我们讲到有什么啊？有五种建造的恩赐，对不对？有话语的恩赐。有智力的恩赐啊，有这种能力的恩赐，都是不同的。我们看这么多的恩赐，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所以我们从此就可以感受到这一位圣灵他的丰富。我相信圣灵的恩赐远远超过圣经给我们的。圣经是什么呀？是神给人的启示，只是针对人的，对不对？如果在另外一个神所创造世界当中有另外的生命的存在，那是跟我们无关的啊。这里只是神给人类的一个启示，让我们作为他的一个被造之物当中的一种，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我相信这位圣灵不是有这么多的恩赐而已啊，是更加的丰富。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这已经是无法想象的了啊，已经是超越这地上所有一切的认知了。那么第十一节他说，这一切都是唯一的同一位圣灵所运行，随着自己的旨意分给个人的啊。这位圣灵怎么样子把不同的恩赐给每一个人，他来拣选啊，他有自己的一个旨意，都是非常的奇妙。然后另外以弗所书四章七节，刚才我们读到了，是基督量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他怎么样子来衡量呢？怎么样子来确定我们可以领受哪一种恩赐呢？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并且圣经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俘虏，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胜了，败坏了仇敌对人类的罪恶的辖制，所以我们就可以来领受神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丰富。那么另外一处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九到十二节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不管有多少都是非常有限的，先知所讲的也有限，但是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消逝。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长大成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认识的有限，到那时就全认识， 如同主认识我一样。所以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今天我们不管经历多少都是非常有限的，而当我们将来站立在这一位复活的救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单单的看到神自己的丰富和荣耀，而且能够看到神所有的一切，他的国度，他的创造。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像小孩子一样，我们的领受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精力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当那一天，我们就要真正的面对那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像佛教那样认为我们现在的世界是虚幻的，但是与那一个永恒的属灵的世界相比起来，我们是短暂的圣经告诉我们，就好像这个睡了一觉一样做了一个梦一样，那么我们梦醒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所以这几处的经文就让我们感受到属灵的恩赐不单单的是要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不单单的是要来建造神的教会，更加的通过恩赐让我们能够来认识那一位赐恩的主。所以我们稍微再简单的回忆一下，至少从我们的知识上，不管我们经历上有没有，我们大概还记得圣灵都赐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吗？什么恩赐啊？来来来，说一下啊。先知讲道，讲方言，医病，还有什么？这要期末考，这得及格呀，得拿60分至少啊。那五种建造恩赐是什么呀？五种的建造恩赐，那刚才先知讲到讲了还有什么？使徒、传福音、教师、牧师，牧师都没讲哎，对不对？然后除了讲方言，有翻方言、医病，对不对？分辨诸灵，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对不对？施舍的恩赐、治理的恩赐、劝勉的恩赐，对不对？太多了，异能的恩赐。我们这个期末考试有点不及格啊！这个我们不单说这个经历多少了，这个记得我们至少记得，我们一年12个月讲了12次，那么至少以后有。不了解这方面真理的弟兄姊妹或有一些福音朋友问我们什么是属灵的恩赐，至少我们能够讲出来呀。所以保罗讲了，你这是按照时间已经可以做老师了，可别再坐在座位上当学生了已经是可以做老师，因为你们都已经学过了，对不对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可能今天有第一次来的，可能没有一年完整的听完的但是我们都学过了，我们就应该把它怎么样存记在心了。所以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是这样的丰富真的是像我们以前所分享的，没有地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方法能够给我们，你金钱能买到吗？买不到的，对不对你的知识能够换来吗？换不来的，这世界上就不存在属灵的恩赐恩赐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圣灵是那一位荣耀的主宰从那一位创造的上帝将他生命当中的丰富赐给了我们。所以通过属灵的恩赐，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并且在一个非常浅显的层次来认识上帝的丰富与荣耀，对不对？刚才我们讲到了使徒，对不对？先知讲到了方言，讲到了医治异能，哇，你真的无法想象，这世界上哪一个宗教他们的超自然的经历能够跟我们认识基督的人相比无法相比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上帝的丰富与荣耀。那么恩赐 既然是如此的美好，那么那一位赐恩赐的主会是何等的美好。我们今天通过这一个礼物，我们可以感受到赐予礼物的那一位神，因为这一个礼物是如此的浩大，我们可以知道那赐礼物的神是何等的无限。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圣诞季了，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开始准备圣诞礼物了，对不对？啊，当然我们不是说金钱是万能的，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讲，一个人所送的礼物就代表了他的金钱的能力，代表了他一个慷慨的能力，对不对？然后你领受了一个礼物，你自然就会感受到那送你礼物的人的对你的一个态度。像这个昨天啊，这个刚去理发店理了头发啊，这个是一个伊朗的天主教徒开的啊，他们哥俩啊生意很不错，在我们那个小区，每一次我和我儿子都去那里剪头发的啊。那么马上到圣诞节了啊，当然了，慷慨的人你会多给一点小费，但小费本来就是应该的啊。那么有的人走了就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啊，当然你说这句话啊，也是一种祝福啊，那也说谢谢你，对不对？啊，但是我就在思想，到底有多少人只是停留在这里，啊，本来给你两块钱小费，圣诞节了，我给你三块，对不对？啊，然后平常只是说一个 Thank you， 对不对？今天我说一个 Merry Christmas， 对不对？笑一笑，很愉快。但是呢，昨天这个我和我儿子非常凑巧啊，这个一起这个理了发了。那么我就决定我不要单单的只是跟他说 Merry Christmas， 当然了我们的交集没有那么深，只是一个理头发的一个关系，对不对？剪发的一个关系啊，但是我要来祝福他。圣诞节是什么？是不配的领受的祝福。那么我就去附近的这个韩国超市买了一箱橘子啊，当然也不是很贵重的礼物，那么送给他，我跟他说 Merry Christmas、啊、那么通过这一个比较，我相信他就能感受到我跟他说 Merry Christmas 不是一个口头上的，我是真金白银买了东西的放在这里的，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我们过圣诞节了，你送一张卡片和送你一包巧克力和你送你一个商店的礼物卡，甚至送你一件衣服，送你一个电器，那代表于你在送礼人心中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他越看重你，你们的关系越亲近，他送的礼物的时候越不在意金钱的价值，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见面的一个陌生人，哇，我送你一个苹果手机，那不可能的。但是家里人怎么样，那就有可能送你一个苹果手机了。为什么？你在他心中的分量地位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通过圣灵赐给我们这种的恩赐，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赐恩的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在神的心中那一个地位是什么样子。他不单单是说我爱你，我祝福你，他真实的将他生命当中的能力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通过这一个有限的恩赐，就可以感受到那一个赐恩的主是何等的美好和荣耀。那么在这里既然讲到我们要通过恩赐来认识赐恩的主，我稍微的有一点的隐身哈，稍微的走得远一点。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这一位赐恩的主，我不知道在你的脑海的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浮现出来。你想到这位赐我们恩典的上帝，对不对？这一位圣灵，这一位神，你有什么概念吗？我相信很多的人脑海是一片空白的。为什么是空白的呢？啊，当然了，因为我们的神是无限的神，对不对？充满万有的神，就好像空气一样，空气无所不在，充满所有一切。你闭上眼睛能够想出空气什么样呢？你想不出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赐恩的主，我们脑海其实是一片空白的。啊，我们知道有位神，但是好像没什么概念。也确实好像我们也不知道神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有位格的神。那我们讲到我们基督教的符合圣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关于神的认识是什么？三位一体。什么是三位一体？不是说神有一个身体，它是一个存在。那什么是三位呢？这个位格英语是什么呀？ person。 什么是 person？ 啊，像一个人一样，怎么样？有感情，有思想，有意志，有决定，啊，有交流，对不对？啊，是人格啊。那么一个人有了不同的人格，这人就是精神分裂了，怎么样？多重人格，一会儿觉得我是刘培哲，一会儿觉得我是秦始皇，对不对？你这已经人格分裂了，一会儿觉得我男的，一会儿觉得是我女的，啊。但是神是什么？三个位格，它是三个神格，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之间是互相有交流的，啊，是不能够取代的，同尊同荣啊。我们这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讲的都非常的清楚。所以神，他既然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 personal 的神，他就不是无法形容无法认知的存在，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所以今天我们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来认识这一位赐恩的主啊，他怎么样子来启示他自己。因为只有认识了他，我们才能够宝贵他给我们的礼物，反之也是一样的哈。我们认识了他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也就更多的认识他。所以圣经从旧约开始其实都在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只不过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读的很快忽略掉了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是无可限量的，无所不在的，但是他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神就像空气一样啊，充满着宇宙万有啊？那么我们今天通过圣经当中，我们不能够所有的神的这个与人的交汇相遇我们都查一遍，但是我把重点的啊，非常重要的圣经人物与神的相交啊，我们来一起来稍微思考一下。第一个啊，那就是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啊，犯罪了啊。这里有一个描述当时的场景，这个亚当和夏娃听见耶和华上帝在园中来回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这里面有几个词，一个什么？他们听见了耶和华走路的声音。这个空气会有声音吗？不会的。他既然有走路的声音，那说什么？他是一位具体存在的神，不是像我们想的啊，哇，这无边无沿，对不对？不是那种的感觉，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它会走路，会有声音。然后亚当夏娃要躲避耶和华的面，如果神是无所不在的，整个的大气层都是他的脸，那怎么可能存在你躲避他的面，对不对？所以他是真实的一位存在的神啊，有 person 的 personal 的一个 God。 这是亚当夏娃。那么另外一个啊，我们看一下，就是亚伯拉罕啊，信心之父。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创世纪十八章他与神的一个相交。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什么？显现。显现。那么怎么显现的呢？这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一看，看见了三个人站在他附近啊，至少他认为是人啊，但是呢他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然后再往后二十节啊，讲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神说我要去查看他们所做的啊是否真的罪大恶极。然后二十二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往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然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个显现的三个人是不是神的三个位格的显现？对不对？然后三十三节说，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如果他是那种无边无沿的一种的感觉，他怎么可能存在一个走了，走了什么就离开了， 你转身，对不对？走了。所以通过这些的具体的动作和细节，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一位真实存在的，是一位真实存在的。那么下一个，那就该谁了？该摩西了。这是在西乃山啊，神要赐下他的律法啊，他要降临，让所有的百姓看到他的荣耀。所以在这里讲到了哈，这个十七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见上帝，站在山下，然后呢，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山上。啊，什么叫降临？从另外一个空间进入到这个空间了，从上到下了，对不对？来临了，对不对？到了这个地方了，叫降临。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耶和华是上帝，创造的神。那这位创造的神降临到他一个被造的世界当中的一个小山上，你想想会产生什么样反应？山的烟雾上腾，仿佛烧窑，整座山剧烈震动，啊，无法承受神的荣耀和能力。然后摩西说话，上帝声音回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他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了，对不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个真实的有神格的一位神，他向人显示他自己，啊。那么另外一处是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九节，摩西、亚伦、纳达、亚比户以及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上山，怎么样？看见了以色列的上帝，他们看见了上帝。你能看得见空气吗？你能看得见大气层吗？你看不见的。但是他们看见了上帝，在他的脚下仿佛有蓝宝石铺道，明镜如天。说什么？在他的脚下，那说明他们所看到的耶和华是有脚的。所以圣经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不是代表于神跟我们一样，有两个手、两个脚、一个脑袋，但是人是按照他的样式造的。人像神，但是神是不像人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神是真实的一个具体的可以看到可以触摸的存在，当然没人能触摸，触摸你就死了，啊。那么在后面的先知呢，有一位先知，啊，就是以西结，啊，他也在神的恩典的当中看到了上帝。他说在四活物头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的样子，宝座的形象上方什么？有仿佛人的样子的形象。我见他的腰以上有仿佛闪耀的金属，周围有仿佛火的形状，又见他的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彩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形象的样式，我一看见就脸伏于地。我又听见一位说话者的声音。以西结看到了在宝座上有一位坐着的上帝的形象，仿佛人，但是看不清，因为充满了光辉和荣耀，但是能够感觉好像有腰，腰以上一个样子，腰以下有怎么样的荣耀，对不对？是坐在宝座上的，大概的一个形状能够看清，具体的看不清。所以通过这些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一位真实的上帝，所以他无所不在，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无所不在，像空气一样，啊，他一个人充满了所有的一切，不是那种的概念。那么当然神具体是怎样子的，我们将来只有见到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想到慈恩的主，我们的脑海当中是一片空白，无法浮现出神的荣耀的画面，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就好像一样，我们今天收到了很多的礼物，很多贵重的礼物，不管是贵重与否哈，我们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谁送我的来着？好像一个人叫刘培哲，刘培哲长什么样啊？没概念了。那你想想，这个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那好像知道，因为下面写着署名的刘培哲赠，刘培哲是什么人？哪儿的人呢？长什么样来着？我们什么时候见过呀？ 全都毫无概念，脑海一片空白。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对上帝的认知。圣经很清楚神写的，但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虚无缥缈的，是无法形容的。我觉得这是对于基督徒来讲非常惋惜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旧约的当中，不管人怎么样跟神亲近，好像永远是怎么样，保罗所说的隔着镜子，隔着玻璃，模模糊糊的，没人能够真正的看到神具体的荣耀和形象。但是这个状况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改变了。那么在约翰福音14章第8节啊，就记载了他的门徒腓力跟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对话。腓力对主耶稣有一个请求，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啊，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亚当夏娃看到过神，对不对？啊，亚伯拉罕看到过神，摩西看到过神，很多的先知看到过神。所以腓力有一个祷告说，主啊，如果让我们也能够看到旧约历代圣徒看到过的这一位天父，我们就满足了，啊，我们就真的更加的相信你是从这一位啊荣耀的父神而受差遣而来的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荣耀和宝贵的一个祷告和祈求，让我们也能够看到旧约历代圣徒看到的上帝的荣耀，啊，我们就知足了。但是耶稣怎么回答的呢？耶稣说，腓力，我与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他的工作。耶稣说的很简单，在旧约是历代的神的儿女，很多的圣徒看到过神的显现，但是怎么样，都是模糊不清的，都是仿佛。但是今天这一位神降世为人了，他不单单是完全的人，他还是完全的神。所以耶稣说，你看到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了。所以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认识神呢？我们就是要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这个可能我讲的一些的想法，可能对弟兄姊妹可能比较偏激哈，啊，大家就姑且一听哈。很多的时候我就在反思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到底是对是错啊。我们这个今年是这个改革宗哈，啊，一个纪念的一个周年啊，当然有很多好的地方啊，我们回归到圣经啊，我们回归到跟神直接的关系啊，恢复啊这种神给我们的呼召啊，这个君尊的祭司等等啊，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真的这个改革是一个荣耀的吗？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吗？那当然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马丁路德从来没有想过分裂教会，对不对？他是要改革，对不对？希望教会教皇教廷能够回归圣经的真理，而不是说我们从教廷的当中分裂出去。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个宗教改革历史，知道为什么基督教会独立出来，因为新教的战争。而新教的战争真的是一个神圣的战争吗？不是的吧，对不对？在中世纪有哪一个政治人物能够说他发动的战争是神圣的？包括十字军运动，对不对？那么当我们再一看这个基督教改革以后我们所走的道路，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缺失了很多宝贵的传统。今天我们在讲到我们的传承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会推溯到天主教，我们基本上基督教里面不会承认那些早期的教父，对不对？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有多少人听说过早期的教父？除非你上神学院，对不对？要不然你根本不知道。你可能知道近代的一些的神学家，对不对啊？一些著名的牧者你可能知道，那是早期的教会啊，这个公元十世纪以前那些教会的领袖，你知道哪几个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著作你读过没有？为什么？但是天主教的那是什么？好像是敌基督的，对不对？那么今天 我们缺失了很多宝贵的传承，啊，那包括今天基督教会为什么有很多的分裂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破坏了权柄，谁都不服谁啊，对不对？啊，主任牧师，凭什么你说的对？我助理牧师也可以当主任牧师，只要我拉一帮人出去就行了。当初的教会不就是这么从天主教会分裂出来的吗？为此打仗，对不对？啊，而且真的天基督教新教分裂出来了，你就比天主教好吗？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就知道，路德教派，对不对？啊，这个圣公会杀的人不比天主教杀的人少。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门诺弟兄，为什么不单单是天主教在逼迫，对不对？那些国教改革宗的也在逼迫，所以门诺西门要逃亡啊。所以门诺教会，这我们不称为宗派，我们联合的 convention， 我们最大的一个跟很多其他宗派不同的是什么？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爱，一个是什么？和平。有些宗派说，我们对于个人来讲啊，我们可以这个饶恕我们的敌人，但作为国家的程度来讲，我们要捍卫我们的祖国，消灭我们的敌人，所以基督徒可以参军的啊。但是很多的时候它是一种矛盾啊，就好像南北战争一样，两边都是信上帝的，打仗前都在那祷告，祷告完了拿起枪来互射，你说这是对吗？真的一方是捍卫奴隶制度，一方是要废奴，然后两边的基督徒就在这里打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所以门诺弟兄主张的两个跟很多的宗派不一样的，一个是爱，一个是和平。和平不单单是在个人的层次，包括在国家的层次啊，它是一个不独特的。所以回到这里，就是我想表达是什么呢？今天很多的东西我们没有经过思考，我们没有经过圣经的检验，我们仅仅是因为天主教的这一个牌子就完全的扫荡一清，包括对耶稣基督的默想和认知啊。当然不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挂一个艺术家对于耶稣的画像，我们盯着耶稣的画像在这里看，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耶稣说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而耶稣是真实可见、亲手可摸，是门徒们与他一起生活的那一位主，真实的有一个生命的形象的，是一个人活在他们的中间。耶稣说你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父，而你怎么样思想父呢？就是思想主耶稣。你对主耶稣基督认识的越深刻，也就是你对这一位神的认识越深刻。所以约翰福音17:10，他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当然了，约翰福音有很多讲到父子合一的，对不对？我与父合为一啊，本为一啊，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讲到了很多。那么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神学的概念而已，它是真实的神要让我们来经历的。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因为我们没见到过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我们处在主耶稣基督那一个时代，我们作为他的门徒，耶稣基督就站在我们的中间，他说你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那一位不可见的上帝了，你会怎么样子来认知？你为了要更多的认识那一位不可见的神，你要怎么样子来抓住主耶稣基督？你一定会把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言行、他的生命都牢牢地记在你的心中。那今天我们无法分辨哪个艺术家对于耶稣的描绘是更加准确，但是我相信离耶稣的时代越近，那个描绘就越准确啊，就越少了艺术的成分，反而是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想来认识主耶稣，首先我们就要认识福音书。四福音是圣经当中最直接的来描述主耶稣基督的啊，我们要好好的来读在福音书当中所向我们启示的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有一个总结，我们要想认识上帝就必须认识主耶稣。我们要想在我们的头脑的当中，在我们默想、在我们专注的时候浮现上帝的形象，你一定要浮现主耶稣的形象。我们要想感受上帝就必须感受主耶稣。而如果我们连主耶稣你都不认识、感受不到， 那已经说明有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就不能来认识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天父。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圣诞的季节啊，我们会有很多的诗歌，但是当我们安静自己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我们认识主耶稣吗？你有他的音容笑貌在你的心中吗？在你祷告安静的时候，你是否感受过耶稣向你显现？你是否听到过他的声音？今天我们之所以蒙福，就是因为这一位神成为了人了，是我们真实可以经历的。所以罗马书十一章，保罗有一个从内心当中发出的一个感慨，他说：深哉上帝的丰富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难道保罗仅仅是在描述那一位不可见的天父吗？他岂不是也在描绘那一位可见的主耶稣基督吗？虽然他的肉身是可见的，但是他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谁可以明断的？没有人。那么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说，从他的丰富里我们都领受了恩典，而且恩上加恩。是从主耶稣基督，所有一切神的丰富怎么样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泽，各样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怎么降下来的呢？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出熟的果子。圣灵给了我们赐，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到赦免，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宝贵和荣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渴慕圣灵的恩赐，你们要追求圣灵的恩赐，不是因为我们看重恩赐的本身，而是我们知道通过这些的恩赐，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位创造的主，认识赐恩典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认识神有多少？我们不是讲到那一位天父啊，这个没有人能够看到天父，但是耶稣讲了，刚才我们一起查考了非常清楚，耶稣说你们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父。所以我们认识神主耶稣基督的丰富有多少，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经历有多少。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在内，我们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真的是个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自满和自义啊。当然了，没有人承认自满和自义，但是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态度其实就已经在表明，我们是真正的谦卑还是在自义，我们是觉得我们已经满足了还是在不断的追求，对不对？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讲了十二次的属灵的恩赐，结果呢，大家的态度是什么？其实就已经表明了我们是自满还是自义了。有一段的圣经一直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座右铭，一个警钟啊，就是启示录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多少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富足了，我们什么都不缺了啊，当然了，其实我们没资格说这句话，我们跟哥林多教会都无法相比。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书信的时候写得非常清楚，哥林多教会什么恩赐都不缺，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属灵的恩赐哥林多教会都有，所以他有这个底气说我什么都不缺了。那今天我们的教会有多少恩赐呢？那我们肯定讲不出这句话，一样都不缺。但是即使是像哥林多教会能够说我什么都不缺了，但是在神的面前仍然有可能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因为你可能有恩赐，但是你却不认识赐恩的主。你的目的只是拿到礼物，而不是建立送你礼物的人之间的一个长久的关系。那么如果只拿到礼物，没有认识那一位赏赐礼物给你的人，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什么？忘恩负义。 对不对？拿了好处转身就走了，翻脸就不认人了，这叫忘恩负义啊。今天的有很多的人也是忘恩负义的，神垂听你的祷告了，祝福你了，恩待你了，转头就走，从来没有想过我应该为主做什么，老想的是主能够为我做什么。所以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而是我们缺乏了那最重要的，就是与神的连接。所以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从火中锻炼出来的金子，向我买白衣穿上，向我买眼要摸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只有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一切的问题才能解决。只有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才不会陷入自满和自义的当中。什么是自满自义？觉得我已经够了，我已经信而受洗了，我已经有参加小组了，啊，祷告会也有参加，对，主日崇拜我一次不落，对不对？然后崇拜后是不是还有什么主日学啊？有时间我也愿意参加，我已经够了。你真的够了吗？恩赐你有多少？你认识主耶稣基督有多少？你有见到过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吗？你有听到过他的声音吗？如果什么都没有，我们自义和自满的资本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本，凭什么我们不来追求，不来渴慕？连保罗都说，我从来没有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保罗那一个历代圣徒的标杆，可能仅次于主耶稣基督的，对不对？一个模范，他都说，我从来没有以为我已经得着了。那么今天你的生命在哪里呢？你的追求在哪里？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你想要像保罗吗？你想要像主耶稣吗？我们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自满和自义的当中，我们的生命会停滞在那里，无法前进的，因为你已经觉得够了。而对于一个自满和自义的人，神说，除非我们悔改，否则我们是无药可救的。所以刚才那个认罪悔改，不是说我犯了罪了，一个最大的罪是什么？亏欠了神的荣耀，是不认识这位神。因为不认识神，你才会去拜偶像。不是因为你拜偶像不认识神，是因为你不认识神才去拜偶像。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会缺失很多很多。而另外一方面，当神给了我们恩赐的时候，是要我们预先体验永恒国度的生活。这些的恩赐都不是属于地上的，不是属于肉体的，是属于那一位独一的主宰的。所以通过这些的恩赐，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将来我们复活以后在神的国度的当中，那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没有人经历过天堂的荣美，圣经当中只记载了保罗在乐园的一个经历，当然他也是非常的谦卑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说：“我认识这样的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圣经的当中只记载了保罗他的一个经历，而且他还回来了。虽然很简短，但是他听到、看到了人无法想象的。今天我们对天堂的确信，我们对复活生命的一个确据，不是一个没有任何凭据的一个幻想。我们通过今天的恩赐，我们就可以知道那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领受恩赐并且运用恩赐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的知道，我们将来复活的生命和天堂的荣耀会远远的超越这所有的一切。为什么？你想想，在地上我都能够讲方言翻方言，在地上我都能够行神迹奇事，那天上呢会是什么样子的？地上我们所经历的都是有限的，那一个完全的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有限的都已经这么美好了，那完全的真的 是让我们五体投地的。所以彼得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应该是丰丰富富的。这个丰丰富富意思什么？不是说简单的因信称义而已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讲什么叫做因信称义，那是一个基础，那是一个关系的一个根基。我们活着不是单纯的因信称义，耶稣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不是就让我们在那儿永远的活着，对不对？以前我们分享过活着是干嘛呢，是要来经历的要来经历神的荣耀，经历神给我们的使命的宝贵全能，所有的一切是要我们经历的。只有永远的活着你才能经历，永远的死亡你是经历不了的。所以当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是丰丰富富的。怎么丰丰富富？我们带着确据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回首我们的一生没有任何的遗憾，虽然是不完全的，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得到了。所以我们带着一个期盼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期盼那个完全的，期盼那个更美的，期盼能够见到那一个真实的。所以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离开世界的时候，一定是微笑着充满了荣耀的离开这个世界，不是留恋世上的生活，而是盼望属天的国度。那么希伯来书当然它其实上下文讲的是一个警告但是其中这有几个形容词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他说我们应该是蒙了光照的，我们应该尝过天安的滋味，我们应该与圣灵有份，我们应该尝过上帝的话语的宝贵，并且我们觉悟过来世的全能当然他上下文是个警戒，如果这样的人你在犯罪离开耶稣，那是已经没有悔改的迹了。但是这一切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蒙了光照，不单单是为了罪，而且是在神的光中能够什么得以见光，因为我们的父是众光之父，尝过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哇，上帝的话语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像耶利米所说的是宝贵的话，得到了就把它吃下去，觉悟来世的全能，你知道将来的那个能力是超越天使的。而这所有的一切借着恩赐我们都可以来感受。那么彼得前书二章也讲到，他说我们对神的渴慕要像婴儿爱慕奶一样来追求他，他说我们要借着他成长以致得救，因为你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所以如果我们今天问谁相信现在我们就离开这世界能上天堂，可能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会举手，而你举手的依据是什么？我觉得举手依据很简单，就是应该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了，你在不断的爱慕神的生命，神的美好。我觉得圣诞节最宝贵的，圣诞节不是这个耶稣在十二月诞生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十二月那不可能还有牧羊人在外面放羊那么最宝贵的是什么？让我们再一次被耶稣自己所吸引，感受到这一个荣耀的生命是成为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再次与他连接在一起。所以最后我们思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2017年马上就过去了，今天是17号，还有两个主日2017年就过去了。那么随着年日的过去，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你和我是否越来越切信永恒的国度和复活的生命呢？是否越来越渴慕和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我所说的确信不单单的是我们自我的相信，而是通过环境试炼我们能够证明的。当我们面对逼迫，面对患难，面对痛苦，面对艰难的时候，你是否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在你的心中？耶稣基督是否真的是你的救主，是你的主宰？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恩赐，就是因为他知道通过这些属灵的恩赐我们能够认识那一位赐恩的主，通过这些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尝到属天的滋味，能够感受到那一个从神而来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继续的追求主，也追求主给我们的恩赐。我真的盼望我们的这个教会充满了各种的恩赐，神在我们中间兴起使徒来，兴起先知来，兴起牧师来，兴起传福音来，兴起教师来，兴起医治的恩赐，兴起辨别诸灵的恩赐，兴起劝勉的恩赐，兴起治理的恩赐，各种的恩赐，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是丰丰富富的。弟兄姊妹，你愿意这么样子的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吗？你愿意吗？你愿意看到这个教会，这个国语堂能够成为那样的一个荣耀的教会吗？只有我们看到了才会为此来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是还没有得到，我们已经相信了神一定会成就。好，一起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们真的知道啊，我们不是单单的以得到恩赐为满足，而是要借此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所以这首诗歌是圣灵请你来，我觉得这歌词非常的好，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求神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来真正的经历，真正的认识。我们唱这首诗歌，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在这最后一次属灵恩赐的分享的当中来追求它。
圣灵请
你来，大一点声好吧，
充满在这地，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圣灵，请你来改变我。
让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肉眼，而是用我们属灵的眼睛来认识他。哈利路亚，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如此的爱我们，不单单的将你独生的爱子赐给了我们，并且也将一切的生命，一切你美好的丰富都赏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蒙福，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单单的是在地上能够奉你的名聚集，更加的将来要与你面对面，能够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那无限的国度。主啊，求助你再次的吸引我们，点燃我们心中的爱火，让我们来渴慕你，来追求你，让我们宝贵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每一个应许，也渴望我们去经历去得着。主啊，我们也相信你对我们这个教会有美好的心意和祝福。主啊，盼望我们能够单单的从你来领受，让这个教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建立。哦，因着你的同在充满了喜乐平安。主啊，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毫无缺乏。主啊，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呼求你的名。主啊，求主你来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在那里面日新月异，让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都能够得到你。主啊，因为我们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主啊，尤其在这个圣诞的季节，让我们更多的思想你，更多的爱你，向你献上我们真诚的感谢赞美和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